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0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教导文章，题目是修炼环境变化，修去更多执着心，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2日。1996年我开始跟随父母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是大法小弟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在一次梦境中，发现自己在一条很长的花岗岩路上很低的飞行，体会到了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之苦，很无奈。在国内疫情爆发前，在不修炼的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我们一家就在国内疫情期间顺利出国。当时我心里一直有顾虑，现在才逐渐明白了师父的苦心安排。第一部分，修去党文化影响下的不安定的心。最近同修看到我说，你比刚来的时候平静了，刚来的时候特别急于表达自己的状态，简直压都压不住，但还要继续深挖，不然后面真的遇到大的考验时就很难过去。同修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我回答说，根源是对工作的执着。同修继续问我，为什么不工作就让你这么不平静呢？这一下真把我问住了。因为出国前正处于事业上升期，来到国外一切戛然而止，一切从心从零开始。当时认为自己啥都放下了，其实并没有。师父在经文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人活在世上，各种各样的执着使人的心安定不下来，特别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共邪党为了达到败坏中国人的思想、社会文明与道德，一直在潜移默化中系统的在干着，非常系统。大家看看现在全中国那的人，这么大的人群，几乎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着发财、一夜致富。邪党就叫人在这上用心，别管他们邪党怎么干，中国人那沸腾的心连一时都不能安宁，全中国的人群都这样了，这正常吗？大家都知道，在西方社会正常国家，人们有吃有喝，有一个正常的工作，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就在正常的生活，在享受着人生带来的生活本身，全世界的人都是这种状态，不是中国人被邪党搞成的这样。人的穷富是前世造成的业果，没有的就是没有。的确，刚出国的我有一颗不安定的心，除了国外开销大之外，更主要的是我在国内的工作中能找到成就感，因为在工作环境中，由于自视专业能力强，大家尊重我，夸奖我，那颗显示正是自我的心暴露无遗。攻克某个难题之后的成就感、欢喜心、虚荣心也不断地往出冒。另外更深的居然是一种女人当自强能顶半边天的深植入脑中的党文化想法，认为自己强了先生就不敢冒犯我，还有争斗心、争强好胜的心。一切归零后，不安全感油然而生，还出现了自卑心等。这么多的心，却都是从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中衍生出来的。这时，我想到了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们下世的目的是助师正法，常人的环境只是为铺垫我们修炼的环境。师父让我换个修炼环境，不就是让我直面这些执着，从根本上去掉在国内根本无法正视、无法去掉的一颗颗人心吗？为什么还会对人中的东西这么执着呢？自己的基点是常人， 还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吗？我应该的心态是，在目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扎实学法，把之前在国内没时间学的法现在补回来，积极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真正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融入国外大法弟子正式法的环境，也去做些兼职的常人工作，了解一下西方人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也能更好地做好正实法的事。第二部分，在帮婆婆同修中共同提高。由于我们忙于出国，就让婆婆暂时去我丈夫的哥哥家住了半年。婆婆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跟我住在一起13年。我丈夫和我丈夫的哥哥都没有修炼法轮功。可在和婆婆视频联系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她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状态，我们赶紧把婆婆从国内接来。刚开始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和发正念，她的状态有所改变，还告诉我说那个东西很怕，但清理之后陆陆续续还有新的东西过来，甚至还冒充师父的法身欺骗他。婆婆也时而清醒，时而迷糊，自己也很痛苦。我由刚开始的信心满满，认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师父说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到后来我没有见到婆婆彻底好转，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情绪低落，甚至会想，我也就是个中士，来国外调整的刚好些，他这状态老也不好，会不会影响我呢？私心也出来了，所以对婆婆的态度也时好时坏，经常会数落她。虽然帮她向内着，还隐藏着自私、埋怨她和不耐烦的心。自己静心向内着时，发现自己并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自己的不坚定也在加强那个不好的物质。自己要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所说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要坚信邪不压正，即使婆婆状态有所缓解时，也不能产生欢喜心和正视自己的心。当婆婆难受时，也不应该有好为人师的心，而要怀慈悲之心，对她不好的状态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包容，而不是训斥，要循循善诱，让她自己慢慢去悟到自己的漏，从生活上也更加关心和体贴她。当慈悲心出来之后，真的出现了变化。突然有一天，婆婆默默流着泪跟我说，她知道自己学法一直天字漏字，不敬师不敬法，练功动作长期不准，另外就是没珍惜我们现在有的可以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的环境。我发自内心的鼓励她，能自己悟到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另外也善意地提醒她，还有练功初期出现一些状态时的欢喜心和显示心也要去，他也默默地接受了。之后他还和我丈夫说，还是要修心性。虽然偶尔还有不好的状态出现，但表现出的不好状态也越来越少。我知道这是物极必反，邪恶在做最后的挣扎。师父点悟我，互相成就，我也在陪婆婆同修修炼的过程中提升着自己。有一次和妈妈打电话后，妈妈同修当时正在过病夜关，我突然发现我不再急于去表达我的想法，而是默默倾听妈妈的感受，然后很平和地和她交流我近期从法中悟到的和她状态相关的法理。妈妈也很认真很愉快地接受了，这在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妈妈近期也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从被假象迷惑被动承受，到逐渐在法理上认清和真正主动的改变， 的确，我们发自内心的一点改变，就会改变我们的修炼环境，同时也感受到法的力量和师父的无量慈悲。第三部分，在项目中真正做到无条件配合。在国外，除了修自己，与婆婆同修一起闯关，就是参与当地的项目，充分认识到配合的重要性。谢谢师父的安排，同修找到我，参与一个和我专业相关的项目，我也很乐于参与。可当一次项目会议中，我都被自己的表现吓了一跳。项目负责人提出一项工作时，我居然反问说，时间这么短，怎么来得及？当时的脾气上来，居然自己也没压住，事后非常后悔。深挖自己才发现，原来认为自己的专业能力很强，在国内都拿过大奖，到这来，从甲方转成乙方不说，还要做乙方最基础、最幕后的工作，这怎么能行？平时表面的谦恭，隐藏了背后的自以为是、显示心、虚荣心和妒忌心，还有就是师父法中讲到的自我保护的心。还好同修并未计较，他们的宽容和慈悲让我立即抓到自己的一颗颗人心。我想，我来这干什么来的？不就是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真正融于法中，发挥自己所能，做好正视大法的事，助师正法来了吗？这不正是我去掉他们的大好机会吗？我就要把他们一个个修掉。在之后的项目工作中，我就抱着谦卑的心态，除了尽我所能，完成好安排给我的工作，另外也尽力配合项目，做一些项目中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后续的项目会议中，负责人和其他成员提出一些额外工作，我也会接。其他同修还试图对我做些劝导工作，我还很纳闷，好像与原来的那个恃才傲物的我已经完全隔断开了。这个状态也体现到了平时家庭修炼环境中，在面对家人的责备时，我也不会动心，心里很平静。我想，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从国内修炼环境切换到国外的修炼环境，对我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发现原来那个先生口中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假我逐渐褪去，真正的我正在从尘土的掩埋中逐步走出来。可喜的是，先生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伟大，见证了国外大法弟子的了不起，目前他也在逐步走入大法修炼，两个孩子也有了好的修炼环境，我还要在未来的修炼路上奋起直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盲人大法弟子的感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0日。我是一个1968年出生的早产儿，盲人。在我13岁的时候，听力也明显不好了。医生说我是用药过度，没有办法医治了。 1998年6、7月份，我在天津喜得大法。得法后，我每天早晨4:30拿着盲杖去练功点练功，晚上去学法点学法，听大家读法。虽然艰难，但是快乐，每天都在努力地克服着很多的不方便，来保证每天都能学法练功。到1998年年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听力变好了。不仅如此，收音机的最小音量我都能听得非常清楚。我好震撼啊，师父管我了，我好幸福啊，我好感恩啊，无以言表的感恩啊。一，进京正式大法。1999年7/20以后，我们当地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很严重。2000年，我和一个比我大12岁的姐姐去北京信访局上访，看到很多其他省市的大法弟子来信访局上访，很快就被抓了。信访局的人看到我们是天津来的，就让我们快些回家吧。于是我们决定改去天安门广场弘法。此时正值5月1日假期，游客很多。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广场练功的大法弟子三五分钟就被抓了。我和姐姐不想那么快就让他们抓走，想到师父给留下的弘法方式，除了练功还有学法。于是我们决定通过读转法轮来弘法。我和姐姐在天安门的最左侧找了一个人最多的地方，我双盘结印坐在地上，姐姐坐在我前面，将转法轮平举在胸前，用平和的四五个人能听见的声音从第一讲开始读。刚开始的时候，身边的人都静静地听着，也有人驻足观看。等念完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身边方圆一丈的距离都没有人了。于是我和姐姐决定再找人多的地方，就像刚才一样，把转法轮九讲全部读完，然后再说。就这样，我们读完了五讲，换了五个位置，总共绕了天安门大半圈。等我们再找好位置读第六讲的时候，警察就不允许了，绑架了我们。二，这种力量是师父赐予我的。北京看守所的人让当地警察把我们接回当地看守所。经过了几次被殴打的经历，我懂得了我们大法弟子面对这些磨难真的不能害怕，一定要坦然的，一身正气的，郑重地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我清晰地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如有一次坏人把我推倒，拖着我在地上快速地走动，我裤子的膝盖部分很快就被磨破了，膝盖和小腿也很快流出了血。等他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不经意间摸了一下膝盖，这时我的心一下子更加沉稳了。因为虽然裤子都磨破了，膝盖流血也很严重，但是我穿在裤子里面的高筒袜那么薄，竟然一点都没有磨破，血从丝袜里流出。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开示，点化我大法无边，看我怎么去面对这一切。有一次他们把我吊在高处，警察问我，你师父现在管着你了吗？我坦然地回答，你们看我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面对你们这些凶恶的方式，我能够踏实不怕，坦然不卑不恨的这种力量，我告诉你们，这种力量是我师父赐予我的。我的师父教会我从心里具有了纯真大善大忍的能量，这种能量让我在面对任何凶残的表现都不被带动，能安如泰山，不怕死，你们知道了吧？ 这个时候，旁边有个警察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说的话好干净啊。自此以后，他们再没有打过我。后来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接回家的时候，正是师父发表走向圆满的日子。我认真学习了走向圆满这篇经文后，真实地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教诲着我，那种慈悲的爱护无以言表。我把这句话也告诉了每一个家人，听我这么说，他们没有任何不好的表现，好高兴，好感恩师父。2001年，邪党人员又绑架我到洗脑班，最后以我昏厥被送到医院急救室抢救，爸妈把我接回家而告终。2003年，邪党人员再次绑架了我，最后还是以我被送到抢救室抢救，被家人接回家而告终。三，在冤狱中一身正气正式大法。2019年9月2日，我没有在家，当时同是修炼人的我的一个小妹在家里，警察把我家的电闸拉下后，企图敲门进家，未得逞，又强行撬锁，破门而入。他们到处乱翻，翻出了全套做书的机器、器材和我珍藏的200多本大法书籍。他们绑架了我小妹。第二天早上，我让弟妹把我送到派出所，去给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我想告诉他们，那些东西是我的，让我小妹回家，有什么问题找我说。他们说，我们姐俩给他们8万块钱就可以马上回家，并且叫嚣着说，现在这个时期，他们警察要是想找大法弟子的麻烦，找到了谁，谁不花钱就必须判刑。他们还说，以前75岁的大法弟子就不用判刑了，现在的时期大法弟子就是100岁了，或躺着床上不能动弹了，照样可以判刑。他们有特权，他们可以任意的在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随便敲开大法弟子家的门。我听到这些，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清除邪恶。发完正念后，我再次给他们讲真相。我们都是家门口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乡亲，不要那样做，那样对家人对自身都不好。2019年9月4号晚上，他们还是把我们姐俩绑架到了看守所，经过了4次非法开庭，我小妹请了正义律师，我没请律师，自己给自己做辩护。最后他们非法判了我们姐俩2年的刑期。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我悟道，今后我必须要以一种决然的一身正气的态度来捍卫师父，捍卫大法。我到了天津女子监狱以后，那些一对一强行转化的坏人跟我说，你必须转化，除非你死了，还没有谁能从这里混过去。我坦然地告诉他们，我刚进看守所的时候体重118斤，现在只剩下60斤了。我2001年直到今天至少经历了5次濒死的状态，现在又是奄奄一息的，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下来。我现在每天拼力，提着100倍的精神气，如此泰然的、坦然地面对你们那种种凶恶的表现，这就是我不怕死的尽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子不言父名，这种中华美德，我是要用生命捍卫的。你们在我面前，不要再提我师父的名字。如果再罪恶的叫嚣，我一定会用生命拼给你们看，不信就试试。他们看到我这样的态度，又开始疯狂的叫嚣。我马上指着这些恶人，大声地呵斥他们，你们那些恶行，不让人睡觉， 不给人吃饭、体罚、打毒针、灌食，这些恶行对我不管用，你们也给我使不上。那些邪恶的做法，2001年到2003年，我就都经历了，太无所谓了，你们也不过如此，何必呢？这时候，来了一个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说我血压已经200多了，心率过速还有房颤，我真的会随时猝死。这时来了一个职位稍高的警察对我说，你不要太激动，我们不再当着你的面提你师父了，你刑期这么短，希望你能完好的回家。之后他给我派了两个人24小时寸步不离地看着我，说是对我的特殊照顾。每天早晨六点，他俩或架着我或背着我下楼，把我绑在轮椅上，然后推到犯人劳作的大厅里，那个大厅大约有200人左右。有一天上午，跟着我的那个人拿了一份诽谤师父的文章念给我听，我马上大声地告诉他，你再有一年多就刑满出去了，你念的那个东西是要害死你、坑死你的，你不要再念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始大声念起来，我也马上大声告诉他，你真的就是想死在这个人间地狱这儿。这时马上有人过来制止说，你们俩赶快安静下来吧，这里是劳作的地方，不许说话。从那天起，像这样的事再也没发生过。监狱里给修炼人开办的洗脑班、转化班、政治学习班，我一天没有去过，就这样一直到出监狱。四，在大法中修炼的真实的感受。2021年我回到家后，我连坐都很困难，父母很担心，我轻松地安慰他们，我在那个人间地狱我都没被他们折磨死，我现在都在家里了，我会很快恢复的，请放心吧。很多知心的朋友看我对大法这种投入全部生命的尽头，问我同样的问题，在大法中你拥有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真正的感受是什么。这个问题自我得法20多年来曾经想过多次，心里很明白，但是无以言表。今天我想尝试地表达一下我真实的感受。我感受到师父那宏大的慈爱。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你只要见到我，我就让你动善念，你只要见到我，我就能够在你善念中消你的罪，消你的业。我刚得法时，通过师父的讲法，特别是那讲法的声音，保护着我走过大约1998年到2000年。2001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在我发正念和练功的过程中，经常真实地看到师父穿着练功服，笑眯眯地陪着我。2004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师父展现给我，给予我的感受是法轮。有的时候法轮在我眼前旋转的时候，我看到的法轮就是师父慈爱的笑眯眯的样子。这个阶段我在和大家沟通的时候，心态已经充满了慈善、理解、宽大的神性。2009年的一天，师父把真善人给了我。那天我在发正念，打着莲花手印的时候，看到师父站在我的对面，右手托着三个发着金光的球体，这三个球体分别就是真、善、忍，然后师父把它们搁在了我的手上。其中忍这个金球飞进我的人中，从那以后我再不说错话了，言语中充满了真善、真忍的法性。 师父对我的珍惜、慈爱和无量俱寂的看护，我知道我好幸福呀。我现在最基本的常态就是喜乐的、缓慢圆的。和世人相处的时候，我用生命中的纯正宽大的勃勃朝气，让见到我、接触到我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和我打招呼交谈。有时遇见一走一过很忙的状态下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关注到我。有的说，他这样一个盲人看上去怎么那么幸福啊。有的说，他的笑容好特殊啊。有的说，他好漂亮啊。不是指人世间的我，因为在人世间，我穿的衣服很难买到合适的尺码。我弟妹曾经开玩笑说我太牛了，2.6的裤长，2.6的腰围。我用我全部的生命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